他们说，你亲族里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孩子的父亲打手势，看他要叫他什么。他要了一块写字板，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众人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舌立刻开了，就出声称颂神。65节，住在周围的人都害怕，这一切事传遍了整个犹太山地。凡听见的就把这些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会成为怎样的人呢？因为主的手与他同在。我们读经到这里，大家请坐。现在我把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宋恩博士。他的正道题目是，凡仰望神的都必蒙怜悯。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并且拯救了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晓得你的爱对我们是何等深切，你竟然把你爱子赐给了不配的罪人，如同我们这样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晓得主啊，你的爱就是如此的深。主，求你去帮助我们，持续的怜悯我们，让我们经常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去帮助我们，透过主你话语能够更加的来认识到主你是何等的蛮有恩典有怜悯的主，而是我们可以时刻仰望依靠的。主，早晨的这段时间就交托在你手中，求你就帮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传讲，让讲的听的都同蒙益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圣经的翻开着，尽管是有 PPT 啊，不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开着会比较好哦。啊，这样能够帮助你更加习惯。啊，孩子们，在你的家里啊，你的家中有谁是你非常喜欢和他相处或者在一起的，因为你知道他很关心你，所以呢你们会想到谁？但那大孩子的话，你们也会想必也是有些人哦，你们会很想要跟他相处的，对吗？我小的时候呢，我这个我非常怀念的事情哦，就我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的陪着我的外婆，我陪我的外婆出去。为什么？因为每次外婆去到外头去买一些家里的需要的时候，去杂货店的时候，我跟着去的时候我就有甜头啊。什么呢？就是我去的时候呢，我外婆她会买糖给我吃啊，或者我会买冰淇淋吃，或者一些的其他些的零食，所以我很喜欢陪着外婆去。如果你的结论是我每次跟着我的外婆我都有东西吃的话，大致上是对的，可是也有例外的时候哦。例外是什么？就是诶，有些时候没有发生诶。什么情况下呢？哦，就是当我以前生病的时候啊，我生病的时候外婆会带我出去，可是她不买东西给我吃哦。啊，因为她知道说哦，吃冰淇淋，如果我刚刚如果我当时咳嗽或者咳嗽刚刚好，吃冰淇淋不好哦。所以有些时候呢她会说诶，为了我的好，她不给我我想要的东西。所以以前跟外婆出去的时候，多数的时候哇，我有好处，有些时候呢还是为了我的好，我就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小的时候不是很明白哦，哈哈，大的时候才去体会到。而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清楚的看见我们有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求主帮助我们，来顺服他，来信靠他的时候，他必然会帮助我们，是没有例外的。哦，刚才我就说了，我跟我外婆出去之后，有些时候还有例外，对吗？可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没有例外。 就是当我们有需要到上帝的面前来呼求主来帮助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他必定会帮助我们，一定的。今天呢，我们会从路加福音的一章57到66节，我们一起的来思想这一点，来看到这一点。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思想哦。第一个方面就是神是永远信实且满有怜悯的，就是因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得怜悯。我们想想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当坚忍到底，就因为神是满有恩典有怜悯，他必然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就当持续的坚持在各种环境中靠着恩典来坚持到底。所以两个层面，神是永远信实且满有怜悯的，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们当坚忍到。来，请一起看圣经。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先看57到58节。57到58节这样说，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戚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都和他一同欢乐。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路加福音之前的内容哦。之前的内容呢，就告诉我们说，以利沙伯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妇女，一个这位妇女呢，她敬畏神，不过她却没有孩子。所以他跟他先生他们没有孩子，虽然呢他是常年已经，他们那时候年纪已经大了，年纪大了依然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依然心存盼望，他依然仰望神，他没有因为说自己没有孩子，或者在当时候的人而言，他们看见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们认为说哦，上帝的福分似乎并没有领到他哦，当时候的人有这样的一种的看法。可是尽管如此，他依然仰望神。而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持续的来遵行上帝的话语，他不断的来顺服神，这个第六节告诉我们的。而且在第13节也告诉我们说，他跟他的丈夫撒加利亚一直的为着希望有孩子的这件事情不断的向上帝来祈求他不断的来到上帝面前来求告神。而在第25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哇，当他发现说自己怀孕的时候，他很高兴哦，他说上帝将要把他的羞辱给挪去。就正如之前我们所说的，人家会误以为说上帝的恩典没临到他，或者上帝不喜悦他，所以他没孩子。不过我们晓得不是这样的，而经文却让我们看见上帝在就特别把孩子赐给他了。57节就今天的经文哦，就让我们看见说，诶，他生了一个儿子，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生了儿子发现母子都平安，而且的确上帝就把他的羞辱就给挪去了，就把人家对他的一种的误解给挪除了。你看经文的58节，你会发现不单是他自己意识到说上帝对他是多么的怜悯，他的邻里亲戚哦，他们也知道说上帝向他施了大怜悯。所以经文就说，邻里亲戚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都和他一同欢乐。哦，还和他一同欢乐。因为他们见证到了上帝是如何怜悯他自己的子民。他们经历，实际经历，见证到了上帝就是如此有怜悯的主。我们也需要留意的就是，当上帝使到以利沙伯顺利生产得到孩子的时候，上帝是把他原来应许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那个应许完全的 成就。哦，女儿是完全的成就。怎么说呢？一开始的时候她是没有孩子的。之后呢她怀了孕。怀了孕只是一个部分的成就哦。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怀孕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会出现状况，对吗？啊。而只有当她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平安的时候，她清楚知道说上帝的应许是完全成就了。所以她年纪老迈。今天来的会来讲是高龄产妇哦，而且不止高龄，是高龄产妇哦。我们都说到高龄产妇会面对比较大的一些的挑战。这高龄产妇更不用讲了。不过上帝却使到他就顺利的生下了一个儿子。这让我们看见无论上帝的应许看起来多么难成就。或者多么不可能成就，至少在当时的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上帝却使他的话语就如他所说的一样成就了。换句话说，看起来再不可能都好，上帝的话语，他的应许，就他话语当中所记载的一切都必定会成就的，必然成就。这个呢也会给当时的撒加利亚以及他的太太呢，一个给他们更大的一个鼓励哦，晓得说上帝所说的有关于他们的孩子以后会做的事情，为神所做的事情也将会实现。因为上帝说了就会发生，上帝说了就会实现。说过什么呢？如果你看第14到17节的话， PPT 没有哦，所以你有圣经的话请一起看到14节开始到17节。那边就说到许多人因他出生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要被尊伟大，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转向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转向义人的意念，为主安排那预备好了的人民。哇，你读下去你发现很多的内容哦，而且看起来是很大的内容。难道他们抱着那个孩子以后就会做这一切吗？肯定会，因为上帝就是如此的说了。再次强调哦，所以上帝使到他的应许完全的成就，这个就成为了撒加利亚跟他太太的鼓励，让他们清楚知道说上帝其他的应许也都必成就。而不单是上帝对撒加利亚的应许哦，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今天给我们的所有的应许也必定会有成就的一天。而当撒加利亚跟他的太太，当他们两个经历了上帝的所施的大怜悯以及上帝的信实的时候，这会鼓励着他们持续的来仰望神，持续的来顺服，因为看见顺服他的必然他们的当他们仰望神的时候，他们的盼望必不落空，所以他们必然会持续。而我们接下来看的经文当中就看得见这一点哦。我们一看59节开始哦，这边就来到今天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当坚忍到底，坚忍到底。你看第59节就说到，到了第八天，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这边说到给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对我们是读的时候，我们会读得很快读过去哦，我们会说这个很正常的事情嘛，当时候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做嘛，对吗？这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哦，可是我们要尝试放慢一下脚步，想一想有关于当时候行割礼。行割礼呢本身就是在顺服上帝的吩咐，顺服上帝的命令。因为如果你看回到创世纪17章9到14节的部分，就特别的让我们看见上帝吩咐 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必须行割礼。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的时候，讲说他们行割礼的时候，这就一再的印证了他们的确是正如第六节所说到的，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规条，无可指摘。哦，所以我们不单是读到说他们是如此的，我们也看到他们实际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在专注来看割礼的时候呢，我们要被提醒到的就是割礼是当时候约的记号。这个约的记号是上帝与他所选召的子民所立的约的记号，一个盟约的记号，就代表说他跟他的子民之间有个特别的关系，他是他们的主，他们是他的子民。而在当时候也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国家了，已经没有国王了，因为他们的国王离弃了神，悖逆神，甚至当时宗教的领袖悖逆神。可是当他们看到这个割礼的时候，他们被提醒到的时候，对，就是尽管他们悖约，可是神却依然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他们虽然背弃了与上帝的盟约，可是上帝却从来就没有撇弃他们。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割礼的时候，这就成为他们的提醒，提醒他们说上帝的同在，上帝的与他们在一起，带领他们，抱住他们的这个真理，这真实的上帝依然如此的眷顾着他们。对当时候的人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候是罗马统治的时代，他们不断的看到的是被他人来统治他们，可是割礼却提醒他们说上帝在掌管着一切，上帝在保守着他们。而今天当你请问了，今天教会当中还有割礼吗？有没有看到说谁信了主然后就行割礼了？哦，没有啊，因为上帝的话语清楚告诉我们说洗礼已经取代了割礼，成为今日信徒们与在上帝在基督里的，因为当我们信靠我们主的时候，这个已经成为了约中的记号，已经取代了成为约中的记号。所以当我们看见洗礼的时候，我们见证洗礼的时候，我们会被至少提醒了三点哦，至少哦。首先我们会提醒到上帝的，当他把我们拯救的时候，他是把基督的福音赐给了我们，我们被提醒到我们所领受的那福音中的好处，这个是第一点哦。我们也会同时被提醒到，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多么的爱我们。我们同时也会被提醒到上帝他的信实是永不改变的，他的信实是永不改变的，不仅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我们看每次我们见证洗礼的时候，我们至少会被提醒到这三点，我们该至少被提醒到这三点。而就如同今天的洗礼一样，当时的人们当他们在看当时的割礼被施行的时候，对于撒加利亚跟他的太太，他们也必然被提醒到上帝的信实是永不改变，而并且又被提醒到上帝永不撇弃他的子民。不单是对撒加利亚和他的太太，对当时候的人们也是一样哦。当时不是有人来管理啊，当时我们就读到他们当时候的邻居，他们就过来，群众过来，他们也被提醒到说虽然他们当时已经没有君王了，可是上帝的应许，在旧约当中的应许，在圣经当中的应许，特别是有关于弥赛亚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而必然会成就。 而对于撒加利亚他们，特别是他们也知道说，正如上帝如何应许给他们有个孩子一样，上帝一切的应许必然成就。换句话说呢，除了撒加利亚夫妇，他们的亲戚邻舍，他们也都被提醒到说，他们当不断的来仰望主。无论他们当时的光景怎么样，竟然当时是在别人统治底下等等，他们依然要来仰望主。换句话说呢，当我们看见撒加利亚跟他太太坚持的来顺服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们守约的影响，不但是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自己以外，影响到他们身旁的人，就是凡是知道看见他们在守约的人，不但是影响他们当时周遭的人，也影响了今天的我们。因为今天当我们来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当时怎么做，凭着信心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再次的被激励到说，我们当如此的来行。我们接下来在看接下来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的的确确啊，当人上帝的子民遵守上帝的话语，束缚他的时候，别人那个影响真的是扩散出去的。我们看他们怎么给孩子命名的部分，我们知道了哦。所以你看经文在59节说到，他们来的人呢，他们想要照着撒加利亚的名字来命名他的孩子。这意思是说，原本约翰的名字他们认为说应该叫做撒加利亚。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不过你看一下洋人就知道了啊，洋人的话，他要么就是第一世、第二世、第三世，不管到了第几世啦，就是每个名字都一样的，后面就是改了号码罢了啊。所以他们是希望他的孩子也叫做撒加利亚。他们来问以利沙伯的时候，以利沙伯说不可，要叫他约翰。哇，听到的时候啊，他们说诶，你认为他们当时同意吗？61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都不认为以利沙伯做的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就说，你亲族里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认为说诶，好像哪里不对，不可以，你不可以叫他做约翰。所以他们就尝试要去问撒加利亚，他们希望说问了撒加利亚的时候呢，撒加利亚可以给他们想要听到的答案。所以他们经文就说到，他们就向孩子的父亲打手势，看他要叫他什么。他要了一块写字板，写上他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众人都稀奇，经文写到他们都稀奇。稀奇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夫妇俩撒加利亚跟他太太都要把他的孩子的名字叫做约翰。稀奇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看到当时他们有一种的习俗的。他的习俗本身呢，就是按照他们亲属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下一代。所以当撒加利亚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感到稀奇。换句话说，撒加利亚跟他的太太当时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就是给孩子命名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推翻当时的传统的，或者是跟当时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啊。如果你曾经做过一些的举动是跟大伙就跟每一个人做的都不一样的时候，或决定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更好去体会到撒加利亚他们当时的心情就比如说，哇，老板请全部人去他的家或者去一个地方吃东西，然后你却跟老板说对不起啊，我不能。哦，每个人都很高兴，你却说我不能。你心里在想，哇，我有小组，我有团契，我必须参加，我去老板就不能去了。哦，又或者是，哎呀，我明天要教主日学，我要去预备。我很想去老板那边，可是我知道我必须去预备。又或者，哎呀，怎么放在主日？我要参加主日崇拜，我又不能去。而你也知道，当你说你不去的时候，这个可能是很多麻烦的开始哦。 哈，这个不是结束哦，哦不是说不去就算了。啊，又或者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哇，你发现你的同学用粗口，哇，你看见的时候你很不自在，你就不想要参与他们。而且你甚至于是跟他们说他们不可以这样做。哦，他们看你好像看怪物这样。又或者你在工作上，你的同事说，诶，没有人看到啦，不要紧啦，少做这一点，你写作了就对了啦。你说不可以，你坚持要做。哇，然后你就多花了15、20分钟来做完那个东西。同事看你像看怪物一样，明明都没有，为什么你要搞事情？又或者甚至有些老板跟你讲说，哎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个东西你应该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这个东西过去就可以了。你看你同事每个都讲嘛，可是你却坚持说不可以，一定要做，应该，因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错的，不可以这样。哇，然后每个同事看住你，你也知道了。你可以想象当时候，当他决定说他要做的是每一个人都不会做的事情，或者说做的是跟每一个人走倒反方向的事情的时候，当时他们承受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压力和处境呢？可是尽管会面对这些方面可能接踵而来的一些的压力跟挑战，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却坚持，因为他们要顺服神，因为约翰这个名字是上帝一开始就赐给这个孩子的名字。十三节就说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所以呢他们坚持了。而在第64节就说到，当撒加利亚他一肯定了孩子的名字之后呢，他的口舌就立刻开了。我们知道他之前是因为他对上帝的应许有疑惑，所以他说不出话了。而上帝告诉他说，只有在事情发生之后，他的口舌就能够再次说话。而我们这里就看到说，诶，他再次说话了。而说话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做什么？他问妻子好不好？啊，他问别人，他跟别人谈天？没有哦，他是出声称颂神。他当时必然是为着自己的家里所蒙上帝的祝福来称颂神。他也必然也会因着上帝使他恢复了他语言的能力来称颂神。而他的这些经历啊，他必然会成为他一生的提醒。一生的提醒，提醒他说，上帝就是那么的有怜悯，有恩典。他就是那么信实的主。并且这也将会鼓励着他，提醒着他，一生就是要来顺服仰望主，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对他是这样哦，可是当你看对其他人他们什么反应呢？65节哦，就说到住在周围的人都害怕，这一切是传遍了整个犹太山地。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他们清楚知道说，事情之所以这样发生，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因为上帝在掌权。上帝在掌管这一切，所以上帝使这一切发生。他们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各理所当提醒他们的，他们就亲身的经历到上帝就是如此的与他们同在。也因此哦，凡听见的就把这些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呢？因为主的手与他同在。我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就清楚的记得说，施洗约翰，哦，他将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他会为着耶稣基督的事工做一个开始，一个铺路，他会为主预备道路。 我们也知道说他将会向当时的他所服侍的人们宣告说，他们必须认罪悔改，他们必须认罪悔改，不然的话他们所面对的就是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永远的刑罚。我们也知道说他会指出基督，指出耶稣就是基督，他会指向耶稣，他会说，看啊，神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他会指出他就是罪人唯一的拯救，就是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拯救罪人。人要从罪中得释放吗？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换句话说呢，从他以后，就从这个婴孩他以后的服侍当中，他会使到更多人来认识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可是对当时的人而言，当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当时候的人们而言，他们看见这样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面前，老年人就年纪大的怀了孕生了孩子，她的丈夫本来说不出话的，也因此上帝使她的口舌开了等等，他们就在思想说，哦，环绕着这个孩子出生的一切都如此的奇妙，以后这孩子会做什么呢？他们期待着，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个孩子是个特别的孩子。可是无论他们，尽管他们的期待当时候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应该要等到多年之后。但是呢，我们可以肯定的，从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的一点就是，当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定义来遵行上帝的话语，来顺服主，来荣耀他的时候，就算他们的处境会比较具有挑战性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引发了一个更大的效应，就好像一滴水掉在湖里头，对不对？啊，它就会往外，它那个波澜就往外延伸出去，影响到了他们周遭住在他附近的，甚至是住得离他更远的一些人。同样的，今天对我们信徒而言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虽然是活在我们每个人啊，可能活的生活的处境都不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生活处境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工作环境不同哦，同事环境不一样，甚至是弟兄姐妹的扶持的，你所得到的扶持等，或者你如何的彼此的鼓励等啊，程度有时也不一样。所以在面对处境如何去应对的时候，可能就不同了。无论处境如何，我们的责任是一样的。我们责任就是在一切的处境当中啊，我们坚持定义靠着上帝的恩典来荣耀他，来顺服他。我们很多人都会承认啊，如果一切一帆风顺的时候，顺服不难哦。为什么呢？因为顺服我不需要有任何的牺牲，顺服我不需要付上代价，或者可能相对而言比较少，所以我们就顺服咯。啊，可是实际的就是当我们面对的处境啊，非常具挑战性的时候，或者我们经历的是一个比较苛刻的环境的时候，或者处境的时候，比较艰难的处境的时候，而且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不是现在然后隔下子就没有了，又或者隔了一天事情就过去了，而是不断的持续，好像怎么会不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要遵行上帝的话也顺服 很难啊，很难，好像有时都做不到。尝试给一些的例子哦，比如在你工作的时候，你的工作有好些人就会说，因为在居家工作的关系，已经没有下班时间了，工作永远做不完的。哇，这种时候，这种日子到几时？有点受不了了。哇，不单是面对工作，孩子还在旁边一直问怎么办怎么办等等。又或者哇，你做了很多嘞，不过老板却好像觉得你做的还是不够。什么不够？命都卖给他了，哇，你还觉得不够，要做的更多。你做到压力很大，做到很想丢辞职信啊，受不了了，甚至是做到连陪家人的时间都没有一些。一进早上开会，一进房间去开会，然后开完最后一个会议出来的时候，孩子睡了。有些时候啊，人家会说做上司不错，可是当你做上司，你的下属却从来就不听你讲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哇，你会捶啊。而且当特别是当是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他不做的时候，哇，你会吹得更厉害。而当你是一个非常尽责的一个的职员，你做了一切的时候之后，可是每当你都是为公司着想，可是当出了事情的时候，都是把你丢到前面去顶。哇，受得了吗？又或者你是学生哦，学生现在学校常常会有那些小组的功课作业哦，哇，老师就跟你说，诶，你做组长，哇 ，OK， 做组长有几个人一起合作，可是你发现作业要交的时候，已经是还剩一两天了，你的组员没有做到东西，你怎么跟他鼓励，他就是不做，你压力很大，因为全部都是你做，又或者你的同学他们就是对你非常的不满。因为你有你的坚持，你坚持的时候，他们却说这么你是这样的呀。又或者在家庭当中啊，哦，有家庭的，我们相信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哦。啊，将当家人与我们所爱的人，无论是父母和孩子，又或者是夫妻之间啊，又或者是。甚至有些是哇婆媳啊或者是等等啊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呢，有些时候呢，关系之间好像没有自己想象的期盼的那么的理想。我们希望事情可以更好的往更好方面走了。可是怎么偏偏现实就是好像是对着走。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个别有不同的一些的要求。我们有不同的理念，可是当理念和要求它无法吻合的时候，哇，就出现摩擦，出现碰撞。而有些时候甚至是因为缺乏沟通，就产生了类似的现状。而做特别是做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话，哇，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是因为孩子不顺服或者不够顺服，而很多时候父母亲的问题是不够耐心。而有些时候当你发现甚至有些你的家人本来他们还会去教会敬拜的，可是你却发现他现在连敬拜他都不去了，你会感到伤心吗？会的。你面对这样的处境，你要怎么去鼓励他呢？有时你甚至会觉得无奈。请问啊，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顺服容易吗？顺服容易吗？面对这样的时候，如果人家一直跟你讲说啊，要顺服要顺服要顺服，你会怎么回应？我们甚至会问哦，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上帝啊，我已经那么的尽力的来顺服，我就是因为顺服你我才跟我全班搞成这样的，我就是因为顺服你我才跟我的老板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好好的，我去参加就可以了嘛。你甚至会说我累了， 不然就放在一边吧。我们会感到灰心，会的，我们的情绪会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我们会被拉扯，会波动的。当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处境，或者我们目前就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使上帝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你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当我们讲到，当我们特别来看到有关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坚韧哦，坚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之前就说了，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面对的，好像就是永无止境的、没有结束的一种的困境。我们之前就说了，他们以利沙伯不是没有孩子，对不对？生不了孩子，不能生育。请问不能生育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是不是？哇，今天不能生育，哎，然后明天忽然间就大肚子了，然后或者是今天不能生育，明天这个事情过了，然后到啊日子就更好了。请问他等了多久啊？他承受他面对的一些的压力等等，他面对了多久啊？从结婚开始，从他结婚开始，直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他还在不断的向上帝求。他面对的好像是一个不会结束的，看起来没有结束的一个困境。伴随着的那种的压力啊等等，我们是非常大的。而圣经当中除了他们哦，有另外一对也是这样诶。以撒，请问大家对以撒有印象吗？哦，以撒他结婚的时候是40岁。请问他有孩子的时候是几岁啊？哇，很好啊，有人就说60岁。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为着他期盼有孩子来向上帝来祈求。请问多少年的时间？20年的时间。对于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上帝最终赐给他们那个应许，应许他们将会有孩子，在多年的等待之后将会有孩子，而且这就成为了他们的鼓励，不断的持续的仰望的坚韧的一个鼓励。而从中呢，我们能够至少确定两点哦。第一，就是上帝的应许以及应许事实的成就本身呢，会鼓励着他们，甚至鼓励着信徒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的时候继续的坚韧，并且清楚的知道说上帝他就是如此的爱，并且来眷顾着他的子民，并且会不断的来引领着他们。而第二个可以肯定的一点，可以确认的一点，就是上帝他不忘记，他也不撇弃他的子民。而在他们生活当中，就在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的生活当中，我们清楚看见了这一点。而上帝的话语就是如此的提醒我们呢、啊，安慰我们呢、啊，告诉我们说，比如在以赛亚书49章15节就说到，妇人怎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悯他亲生的儿子呢？即使他们可能忘记，我也不会忘记你。哦，这是主向他百姓说的。在耶利米哀歌3章22节说到，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窒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我们的主他永不改变。他当初如何的清楚知道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处境困境，并且在那么多年当中不断的保守他们，鼓励他们，使到他们来遵行他的话语，是赐应许给他们来扶持他们。他也同样知道我们的处境，他也知道我们所经历的， 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很希望跟我们朋友讲，可是我们都讲不出了。上帝知道吗？知道。他清楚的知道。并且他也在他的话语当中给了我们许多的应许，来鼓励我们，来使我们得到刚强，以致我们在走我们人生道路往天堂的方向走去的时候，我们能够以坚定的步伐往前走。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不是在我们无穷等待之后才得到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在我们还未生以前，他就在他话语当中清楚的言明的。并且呢，当我们直到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的应许安置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凭信心来领受，来仰望，来依靠。比如这些应许哦，主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他名的，他必不丢弃。重要吗？重要。因为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有疑惑的时候，不过他的话语是提醒我们，安慰我们。他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基督里的时候，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必定会带领着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我们也不致灭亡。重要吗？重要。因为有些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如果我们说用游泳做个比喻的话，我们就好像在溺水的感觉哦。请问我们在溺水的时候，谁可以救我？我旁边的一起在溺水的可以救我吗？救不到。可是我们晓得主他如此应许我们，他是我们大牧人，他必定会扶持我们，我们当来到他的面前。使徒保罗透过使徒保罗主也告诉我们说，在他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到，我深信那在你们中间开始了美好工作的，到了基督耶稣的日子必成全这工。就是他必保守我们，主必保守我们，无论看起来多么的艰难，多么的艰辛都好，他会保守我们。而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很多时候人家会记得大使命，对不对？可是记得20节，他就说，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个世界的终结。主他应许他的同在，就算你感觉不到，就算你觉得说我现在面对这个的时候，前面看起来很漆黑，不懂怎么办，可是主依然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可忘记的就是来寻求他的面，而且他也应许我们哦，在雅各书他告诉我们说，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哦，是那些忍受试炼哦，不是面对试炼的时候我就马上垮下来哦。当然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垮下来的话，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求他怜悯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可是我们要记得哦，当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来坚持的时候，必得着那生命的冠冕哦。靠的不是自己哦，靠的是主。请问啊，坚持容易吗？不容易。我们刚才列的那些例子，我们看见就不容易了。可是上帝的应许是，当我们坚持坚忍的时候，我们必得到他所赐的应许。而当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把他的话语深植我们心田，我们尽管流泪，我们依然来仰望，来依靠他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他的恩典和怜悯是何等的丰富的。我记得应该是去年的某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我请大家为这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主内的 亲爱的弟兄梁南子牧师代祷。我不晓得大家对他有印象吗？如果你有为他代祷的话，你们对他的名字应该还有印象吧？就是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问题。其实梁南子牧师和他的妻子一家，当我们看见他们如何的经历，就从一开始陪着他们经历，然后再持续的，竟然我们现在身隔两地，我们一直在打工，在纪念他的时候，他们一家所经历的真的是给我们很莫大的安慰，莫大的安慰。可能我回顾一下啊，就是起初孩子在出生之前，医生就检验出他的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问题，而检测的结果是孩子只要一离开母腹就会马上死亡，生存的概率是几乎是没有。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做什么决定啊？选择不要这个孩子。很可惜的，很多时候人们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南子牧师跟他太太不是这样决定的，他们晓得生命是上帝所赐予的，尽管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就是怀胎完成，就孩子可能出世的时候，孩子的可能一离开母腹，他的生命就因此就流失的话，他们仍然要就是要把孩子生出来。因为他晓得说生命是上帝所赐的。而他出生的时候医生都很惊讶，因为孩子出生并没有即刻的死去。上帝特别保守他的孩子，就是医生们专家们都说不可能活的孩子活了下来。可是活了下来之后呢，他们都知道接下来的很多年的时间他们必须要很艰苦的去面对。为什么呢？孩子有先天病的心脏问题，感谢主活下来之后，不过心脏已经是有问题了，如果在五岁之前不能完成一系列的一些的手术的话，而且是很昂贵的手术哦，那时候手术不能完成的话，孩子依然会在五岁的大约五岁的时候会去世。而在过程当中呢，这几年下来啊，孩子经历了好几次的手术，甚至有时候手术之后他们都会提醒说，一直不断的为孩子带刀，求主帮助那个手术本身不单当场做的时候成功，之后血管能够完整的生长出来，以致能够产生那效应。因为有可能说血管移植了之后，或者他们做了一些手术之后依然是没有效的，就是他们所期盼的结果不会产生。如果这个不产生的话，他们就要再等多半年一年再来做同样的一次手术等等。而有一次哦，真的在做的过程当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重做类似的手术。哦，那时候他们流泪很心酸。不过呢，他们在流泪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断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把自己的无助都向上帝倾诉，求主怜悯他们。而的确上帝很恩待他们，在我印象中应该是第二次就重复那手术之后，手术之后所带来的效果是成功的，这样他们就能够从第一个阶段移到第二个阶段的手术。在他们经历当中有很多流泪的时候，不过也有很多有欢笑，有很多时候是喜乐充满的时候。OK， 肯定的一点就是接下来他们会面对更多的挑战。为什么？因为五岁过后他们又要再做其他的手术哦。啊，因为孩子心脏缺陷的关系，所以他们必须不断的一生就要陪着孩子这样去经历。我坦白的说，他们所经历的或许是我们多数人一辈子都不去经历到的一些的挑战。可是呢，当他们 定义来仰望依靠主的时候，来顺服主的时候，上帝就使他们满满的经历了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和他的心思。在应该是2020年的6月4号，他那一天呢，他就在面部上面，他就发了这样的一则的一些的感，一些是带祷跟感受吧。他就说，大概是这样，我尝试把它翻译一下。就他说，我们真的非常的惊叹啊，我们的孩子，我们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陪着孩子走到了那一天哦，2020年的时候。他就说，当时候呢，能够走到这一步，就在孩子出生之后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从医学的概率当中是已经是四分一的概率了，走到那一步的话。而他们的确是走到了那里，可是呢，他们的心里头依然是有着惊恐，依然是有着忧虑，并且有很多如果怎么办，并且他会认为说我们可能做不到等等。不过他就写说，主啊，求你就坚固我们低垂的手跟我们软弱的脚，求你使到我们的心不再为这，我们心能够平静下来，求你就为我们预备出路，而你的确就在我们当中，因为你是那能够拯救的全能者，求你就透过你的爱使我们能够平静安稳。接下来呢，他就说到，他说盼望与安慰有吗？有，在上帝的话语里头，盼望和安慰是真实的。让我们不要忘记他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应许。这是他那一天所写的回应当中的一小段。顺服的时候不是没有困难哦，而是在你一切的困难当中、困境当中，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他必然会施怜悯和恩典，使我们去应对一切，必然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当天天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来向我们的主来祈求，我们来求告他，把我们的需要都带到他的面前，他会帮助我们，他会施恩典和怜悯给我们。的确，我们面对一些处境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沮丧，我们会感到无奈，我们感到无助。可是呢，我们要记住哦，我们上帝从来就没有撇弃我们，让我们独自去面对一切，没有。他会加添给我们恩典力量来度过这一切，不但是这一切，而且是生命中的每一个季节，生命中的一切的转变，一切所应对的一切，他都会帮助我们。诗篇30篇的第五节就说到，夜间虽然不断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就算是我们在这一生真的充满哭泣，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必然会有那永远的欢呼。更何况是上帝应许我们，我们在现今的哭泣当中，他会加添恩典怜悯给我们。而上帝他也的的确确的一再的提醒安慰我们说，当我们面对困难困境中，他会把安慰赐给我们。哥林多后书1:3-5这样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是蛮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都安慰我们。我们既然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这不是个可能哦，这是个必然，这是必然的，这是肯定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必怜悯。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靠着他恩典这样做的时候，身旁的人，特别是那些看着你觉得你是怪物的人，他们会因此，他们靠当上帝恩典临到的时候，他们会问，他们会问说，为什么这个人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这个人追求的跟我们不同？为什么我们会当下会有那种的回应反应，他却没有？为什么这个人会那么的为这些的决定那么的坚持？为什么他的追求，他人生目标跟我是那么的不一样？而为什么就算是这种坚持会带来一些不理想的后果，会带来一些代价牺牲，他依然这样做？当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们会来思想他们所做的，他们会思想你的坚持，你的坚韧，而求主怜悯，就是使到恩典临到他们。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不单会把福音活出来，我们也会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的的确确，当我们来仰望神的时候，恩典怜悯就是那么的丰富。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然后能够为着他的福音这样的来做见证。不单是机会，赐给我们勇气啊，勇气很重要啊。那求主赐给我们勇气来坚持。而哥林多前书哦，刚才我们哥林多后书，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上帝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经历一些的患难的时候，上帝也使到我们，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患难，也可以同样的来安慰我们身旁的人们。重要吗？重要。所以上帝使到我们所经历的，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哦，也是为了别人，其他爱主的人的益处。最后呢，我们自己也会得益处的。因为啊，正如撒母耳莱德夫所说的，恩典唯独在冬天的时候是生长的最美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的生命在经历困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最真切的去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就是如此的真实。所以当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来仰望他，来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必然呢，弟兄姐妹，必然会亲自的去体验到他的美善。感觉上美善跟困境好像是对立的哦，跟患难是对立的。可是当我们在患难当中来坚持的时候，我们必然会亲身去体验到我们神，我们主的美善。而我们也必然能够如同诗人所告诉我们的一样，诗篇100篇第5节所说到的一样，我们必然会能够颂赞说，耶和华本是美善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呢，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正道，我们一起来思想了，凡仰望神的都必蒙怜悯。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信实且满有怜悯的，所以我们当坚忍到底。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在面对患难 困境的时候，主，我们常常感到软弱，感到无助，甚至感到非常的劳累。然而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在面对的时候，或者正在面对当中的话，我们快快的，天天的都来到你的面前，真的就是把我们心里的忧愁，我们心里的担忧都向主你来倾诉，并且晓得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晓得你也明白我们一切的需要，并且你会把你的安慰加添给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祷告寻求你的同时，也常常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来思想，来默想，以便主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时刻的安慰跟依靠。我们晓得主啊，这一生我们需靠恩典来坚忍，主，求你就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凡仰望你的都必得着怜悯，求你就加添恩典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